孙权要兵发江夏杀皇祖报复仇。这时他的谋士张昭过来解劝，说是主公啊，你母孝在身，未及积年，勿宜动兵。您现在正在守母孝，母亲刚死，您应该守个一年和半载的，这是人子之道，哪有这时候打仗的呀？几句话说的孙权一愣，觉得张昭先生这话说的有理。这时周瑜来了，周瑜一听啊，微然一笑，子布先生，我看您就不必阻拦了，报仇血恨何待七年呢？现在咱主公报仇心上，如果取了夏口，灭了皇祖，我看呢，这就是咱们主公最大的孝义。孙权一听啊，公瑾之言正合我心呐，这话说的太对了，我要亲自领兵与皇祖决一死战，带领水汉两路军兵不下十万，战船千只啊，直奔夏口杀来了。夏口的皇祖一听啊，这是要干什么？哦，孙权要报复仇啊，哈哈，好大胆子，连你父孙坚都死在了我的手下，孙策你家兄长都没能将我奈何，你小小的孙仲谋，你这才继位几天呢，要敢与皇祖决战，让你知道知道老夫的厉害。他立刻拜手下大将苏飞为都督，陈旧邓龙为先锋，尽起夏口之兵啊。怎么叫尽起呢？就是把所有的人马都带出来了。这皇祖最厉害的一手啊，就是水战，他有不下千只的蒙冲战舰，就是古代的一种战船，这种船呢又窄又长，可是出击的时候啊也相当迅猛。这种船在当时主要是创敌船打先锋，非常厉害。皇祖这种船呢，他不是光为了创敌船，他在这个船上埋藏着好多强弓硬弩，这是孙权没有估计到的。两军在江面上这么一对阵，第一仗就把东吴的人马给打败了，吃的亏还真不小。孙权这个气，这皇祖也太厉害了，难道说我这仇就报不了了吗？他只好在水面扎营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有人进来禀报孙权，说是外边有将军吕蒙求见。孙权觉得奇怪，我让吕蒙镇守龙蛟水口，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呢？让他觐见。吕蒙进来见孙权，深施一礼，参见主公。子明，我让你镇守龙蛟水口，你到此何事？启禀主公，我给您道喜来了。喜从何来呢？听到这儿，孙权把眉头一皱，我这第一仗在夏口这儿就打败了，这皇祖老儿得更加狂妄了。我没想到吃他这么一个亏，他这弩箭这么厉害，你跑这儿给我道的什么喜呀？主公啊，皇祖手下有一员大将，此人姓甘，名宁，字兴霸。孙权一听这名字，暗暗的吃了一惊，谁不知道甘兴霸呀？这甘宁厉害着的呢，他幼年好游侠呀，给官不做， 少年气盛，他不单武艺精通，而且还熟读经史。甘宁最厉害就是他的弓箭，人称金氏养牛机。人说他是神箭手，百步穿杨嘛，箭穿七甲嘛，把那七层甲落在一块，啪的一箭射上去就给穿透了，就这么厉害。甘宁在家乡找了好多知心朋友，跟大伙在一块商量，说咱们不做官了，这官府所作所为啊，我都看不惯，他们贪赃卖法，欺压良善，我最恨这些人，所以我不愿意在他们手下为官。那么咱们怎么办呢？造反得了，咱们就在这江面上专劫官船和商船，要穷苦百姓的船呢，咱们就把它放过去，你们看怎么样？他这些朋友一听，我们听您的。从此甘宁就反了，就在水面围道，官军几次来围剿他，被他给杀的是望影而逃啊。他把那大商船截下来，有那商船载的是绸缎，甘宁一看乐了，告诉他手下人，咱把船帆都换了，别人的船帆不都是布的吗？他的船帆呢，都拿好绸子好缎子做。哎呦，这船帆扯起来这个漂亮，要不怎么解这儿得名叫锦帆贼了呢？有的呢用不了，他手底下的这些诸将啊，就做成衣服了，还有的干脆把那成批的绸缎撕拉扯开，啪往身上这么一缠，或者一披，然后往船头这一站，扯起锦帆，你看吧，那绸子缎子湖州扣住花羊皱，咔啦地几窝缎绸啊，再瞧那颜色，青黄赤薄褐，黑红紫绿蓝，太阳光华这么一照，五光十色，鲜艳夺目。官军一见这锦帆船来呀、啊，磨头就跑哦。不单看他的船跑，听声音都受不了。听什么声音？这甘宁与众不同，他腰里头挂铜铃一串，人还没到呢，哗啷啷啷，这悦耳的铃声先到了。有的人一听这铃声就望风逃窜。后来甘宁结识了一个好友叫苏飞，就是现在皇祖手下的那个大都督。甘宁就投苏飞来了，说我总是这么在江面打劫，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，你能不能跟皇祖说说，我归顺他得了。把苏飞乐得不得了，那么甘宁贤弟，你既然来了，我就是豁出性命去，也得在皇祖跟前保举你。经苏飞的推荐呢，皇祖就把甘宁给留到下口了。这皇祖他不会用人呢，不仅不会用人，他还老瞅着甘宁别扭，他总把他当锦帆贼看待。甘宁很要强啊，他想我得对得起我朋友苏飞。到了这儿之后，他真为皇祖立了不少的战功。可这皇祖打定主意了，不管你有多大本事，立多少功，我也不重用你。甘宁整天憋气，这回孙权领人马来取下口，甘宁打头阵呢、啊。所以得了这么个胜仗，而且甘宁一箭把东吴的名将林操给射死了。你说他立了多大的功劳？甘宁心想，这回能差不多，怎么着皇祖啊也得敬我三杯酒，最起码也得派我个副将。嘿嘿，收兵回去啊，皇祖没理他，没理没理吧，甘宁也没介意。可是时间一长啊，人怕酒挨金怕炼，甘宁越看这皇祖啊
越成不了大事。此人是昏庸残暴。甘宁想，我怎么能和这样的人久居一处呢？干脆我离开这儿吧。上哪儿啊？上东吴吧。
他又怕东吴记仇，这可怎么办？他跑到龙蛟水口去了，去跟吕蒙打了个招呼。吕蒙一听，这可太好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主公绝不会记仇。
您就在我这儿等一等消息吧。
说完了，吕蒙就来见孙权，把这事前前后后这么一说。孙权一听是喜出望外，哎呀，子明，你快告诉甘宁将军，我怎么能记仇呢？两国相争，各为其主啊。因为甘宁当时就是在皇祖手下为将，他不拼命征杀怎么能行呢？现在不是来投咱东吴吗？那就是咱的人了，把那件事情可以掌笔勾销。
多谢主公，我立刻引甘将军来见。
吕蒙就把甘宁给陪来了，孙权是弃舟相迎。甘宁一见孙权，大礼参拜，首先请罪，我不知时务，我不该为皇祖卖命，率蒙冲战舰与将军为敌，还伤了您的大将。孙权赶忙把甘兴霸给搀扶起来了。将军说的这是哪里话来？那是各为其主，请你不必挂记在怀呀。说着手挽着手把甘宁给让进了帅船，当时把众家武将全请来了，在帅船中排宴款待这位甘宁将军，立刻就在酒席宴前封甘宁为都尉。大家是举杯祝贺呀。甘宁刚把酒杯端起来，腾楞的一下就在帅船门口这儿站起一员小将，啪的一下把酒杯就摔碎了，跟着苍啷啷把宝剑抻出来，二话也没说，一个箭步窜过来，举剑照着甘宁就劈呀。当时把孙权和众家武将都给惊呆了，甘宁把酒杯也扔了，他这时候身上没有兵器，就把他面前这桌子端起来了，咔嚓的一下，幸亏把这桌子往起这么一举，不然今儿甘宁啊还真是不死带伤，因为他一点防范都没有，太突然了，这一剑就砍在那桌子上。甘宁咵嚓把桌子这么一扔，回过身来，他有打在站立的那武士的身上苍啷把刀就抽出一口来。这时候大家过去就把那小将给劝阻住了。孙权这才看明白，这小将谁呀？凌操之子凌统。他为什么举剑砍甘宁？他报复仇啊。当时凌统放声大哭，他跪倒在孙权的面前，主公，我父亲难道就白白死于他手不成？我今天是誓报复仇。众武将长出了一口气呀，既替甘宁甘兴霸担心，可是对凌统也十分钦佩。孙权把凌统给搀扶起来了，过来又赶忙安抚甘宁，让众武将继续陪着甘兴霸饮酒。孙权亲自把凌统给领到别的船上去了，劝说了一番，说你今天这个行动可是特意的鲁莽了，尽管你是为父报仇，你不想想甘宁现在是咱们的人了，在当时他一冷箭射死了你的父亲，我心里也非常难过呀，可那是各为其主啊。现在咱们真正的仇敌不是甘宁，是夏口的皇祖，你应该以大局为重啊。等灭了皇祖之后，孙权心说，我也不能让你把甘宁杀了，到那时候我再想办法得了。
孙权好说歹说，这算是把凌统哲复仇的怒火给压下去了。孙权安抚住了小将凌统之后，这才来见甘宁。孙权首先安慰甘宁几句，说我绝不会记恨你杀了我的大将。甘宁谢了罪，然后孙权问甘宁啊，我怎么才能破了皇祖呢？甘宁明白，孙权呐、破皇祖是想得荆襄啊。说主公啊，荆襄乃是东吴的屏障，这地方不能让人别人拿去。我看刘表一向不做什么长远打算，他的儿子也是软弱无能之辈，所以这荆襄很难保全呢。主公您要是不先下手，这地方就要被曹操所占。要取荆襄呢，您得先得江夏。现在皇祖是年老昏庸，左右贪污啊，贪官污吏横行不法，黎民百姓怨声载道。主公要成大业，应该立刻进兵灭皇祖，打楚关，取霸蜀。霸蜀就是现在四川。你说这甘宁多厉害，虽然是一位武将，汤汤汤，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，说你要成大事，你就先取夏口，后得荆襄，然后再取霸蜀，你就能够统一天下，成其霸业。本来呀、孙权问甘宁说我今当如何，就是说我怎么打夏口取皇祖，没想到甘宁说出这么一番高论来。孙权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看着甘宁啊，哎呀，他心里暗想，这员将我算得着了，我上哪儿求这样的良将去，这真是天赐孙仲谋啊。行吧将军，你方才这番话堪称为金石之论，就疑将军，你不是这么说的吗？我就这么办了。孙权当时传令，让大都督周瑜统帅水陆军兵，吕蒙为先锋，董希、甘宁为副将，孙权亲自为后援呢，进攻夏口。周瑜用兵如神呐、他对他手下的这些将官一个个是了如指掌。新收了这位甘宁、甘兴霸，周都督也非常高兴。他接了吴侯的将令之后，他派甘兴霸呀做前导，给甘宁200只轻舟小船，每一条船上派50名精兵，让甘宁率领这支轻舟小队第一个杀进夏口。甘宁暗挑大指啊，周都督我是久仰其名，真是名副其实啊，这个人太会用兵了。那夏口的水旱两路大小机关不是全都在甘宁的心里呢？甘宁率领着这支船队天道二鼓就杀奔夏口来了，一鼓作气杀到了皇祖的战舰前边了。这皇祖的人马才发觉了不得了，东吴来偷营。随着一阵当锣响声，他们还想用那弓弩取胜，这回这弓弩全不好使唤了。原来甘宁领着那只青州小队已经那小船贴到了他那大船底下去了，然后甘宁一声令下是攀船而上。这些人只听哈啦啦啦啦啦啦一阵铜铃响，哎呦，可坏喽，这不是甘宁甘兴霸的铜铃声吗？听见铃声人就到了，甘宁首当其冲，手起刀落像削瓜切菜一样，嘁嚓咔嚓，把皇祖这些军校给杀得四散奔逃，有的被砍死，有的是落水而亡。水军都督苏飞手下的那陈旧邓龙也让甘宁给杀了，
那都督苏飞一看，我呀，我走吧，我。他没跟甘宁朝一面，弃舟登岸，上了战马，他跑了。甘宁带着人就杀进下口来。这时皇祖才知道，说孙权亲自督率三军，周瑜为都督，说那甘宁甘兴霸呀成了先锋官了。
哎呦，皇祖一听甘宁什么时候投了东吴了，嘿嘿，这个锦帆贼，
还锦帆贼呢，他倒霉就倒霉这仨字上，要不这下口还丢不了呢。皇祖一看下口没法守了，我干脆逃回荆州吧。他带着他几个亲随顺小路往荆州跑，跑得天都快亮了，忽然就听这路边啊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铜铃声响。
吁，
皇祖差点捡马上掉下来，他听这声音特别熟悉，而且是特别恐惧。熟悉，这是甘宁带的那铜铃啊。恐惧，不是甘宁在这等着我呢，
可千万别是他呀。
随着这铜铃声啊，有100多彪形大汉就把皇祖的去路给挡住了，为首的正是甘兴霸。甘宁啊，算得多准呢、啊、准知道皇祖必有此路而逃。皇祖一看，哎呦，他心里这后悔哟，当初我要听人家苏飞解劝，我重用重用甘宁的，也不至于有今日这样的下场啊。当时我总把人家当锦帆贼，现在您看这位贼，贼的爷太厉害了，打呀我打不过他呀，跑我能跑得了吗？他看看身边这几个人，又瞅了瞅甘宁，甘宁把兵刃这么一横，
嘿嘿，皇祖，你还不下马受手吗？
哎呀，皇祖一拱手，兴霸将军，当初苏飞都督荐举你到我下口，我皇祖待你不薄，
虽然没重用将军，可是我总算把你收留在此地了，将军你不能忘怀呀，那时候你还是锦帆贼呢。你说这皇祖多明白事儿吧，哪壶不开他提哪壶。甘宁最烦这仨字，他又说出来了，把甘宁给气的怒火冲天呐、啊、他飞身过来是举刀就砍，吓得皇祖拨马就逃啊。他手底下那几个亲随早跑得没影了。此时皇祖啊也认不得荆州在哪个方向了，他是催马加鞭拼命逃啊。甘兴霸在后边是死追不舍。正在这时，皇祖就听前边炮鼓声震耳。皇祖一想，坏了，可能前边有兵马堵截。甘宁也听见这鼓炮之声，甘宁心想，这是不是东吴的人马呀？他想到这会儿，举目一看呢，那旗号他就认出来了，果然是东吴的人马。坏了，这大概是有人和我抢功来了。本来甘宁想啊，要把皇祖生擒活捉送到孙权的面前，他知道孙权的父亲孙坚死在皇祖的手里了，如果我甘宁要把皇祖捉住送给孙权，他该多高兴啊！现在看来不行了，我必须得把老儿皇祖杀死。甘宁想到这会儿，把兵器往地上这么一戳，他就把弓箭摘下来，摘弓搭箭，噌！随着弓弦的响声，皇祖大叫一声，翻身落马。对面那哨人马也到了，大道旗下有一员老将，那旗子正当中一个斗大的程字，正是老将军程普。 程普看见了，皇祖中箭落马。程普翻身下了坐骑，过去手起剑落，就把皇祖的首级给砍下来了。甘宁晚了一步，甘宁心里头很不痛快，要不是久闻程普的大名啊，就是说不定他能跟老将军打起来。甘宁一想，嗨，我看你程老将军怎么说吧，反正这一箭是我把皇祖给射下马的。他刚想到这会儿，人家程老将军把皇祖的首级提过来了。
哎，甘将军好剑法呀，今天为孙仲谋主公报仇的正是您甘宁甘行吧，我替你把皇祖首级取下来了。
说着把皇祖脑袋递给甘宁，甘宁倒不好意思接了。啊，老将军，您说话太谦了，是老将军替主公报的仇。
哈哈哈，二位将军都笑了，
就把皇祖的首级献到了孙权的面前。孙权一见皇祖首级是放声大哭。
哭皇祖呢？哪儿啊？
哭他父亲孙坚呢。众将劝慰了一番，孙权这才止住哭声。他吩咐准备一个匣子，把皇祖的首级装起来，带回去祭坟。刚吩咐完，又在外边捆进一个人来，就是那水军都督苏飞。孙权一看，推出去砍。令刚出口啊，扑通的一下，甘宁就跪下了。干什么呢？他给苏飞求情，要没有苏飞，主公我投奔不了您，您无论如何得把他饶了，要杀您把我们俩一起杀了得了。
哎，
孙权一听，兴霸将军，既然你与苏飞将军交好深厚，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呢？他站起来亲解苏飞之服啊，过来给苏飞松绑了，然后是犒赏三军，出布告安民。孙权高兴极了，下口也得了，复仇也报了。他派甘宁镇守下口，省得呀跟凌统总见面，说不定哪天俩人还得打起来，我就把你安排到这儿得了。他在这儿歇兵几日，搬兵回了柴桑了。孙权镇守柴桑，让大都督周瑜与鄱阳湖教练水军。孙权呢，把各个要路口都派重兵把守，一是防刘表报仇，二是防曹操南下呀。果不出孙权所料，刘表啊，听说下口也丢了，皇祖也死了，可把刘表急坏了。他急忙派人到新野去请刘备，要兵收江夏。